各位弟兄姐妹，新年好！
新年好！
感谢主啊，我们能够1月1号在这个地方聚集。在约翰福音最后一节啊，他就讲说，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地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哎，你第一次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你有什么感想啊？多写写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舍不得多写一点？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那到底是什么事呢？那你如果看后面这本书《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到最后呢，也留下一个伏笔。他说保罗那个时候就在这个啊罗马传福音，因为他算是被拘禁啊，算是我们现在的话呢，就是说被软禁。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他在那里一待待了两年，这两年一句话又讲完了，没有人禁止。那后来保罗呢？后来保罗怎么死呢？他活到年纪多大？然后在罗马又有什么样的事情呢？通通都不告诉你。所以你说圣经是不是很不合作啊？特别有兴趣的事情他就不讲了。既然路加写了这么多的使徒行传，那怎么就不舍得多讲一讲呢？多好啊。那你要明白这些事情呢、你就需要明白使徒行传第一章啊。这个还我在这跳来跳去了，对不起，没关系，你就听着就可以了啊。那个时候啊，耶稣从死里复活，就跟门徒在一起啊。圣经就说这个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地显给使徒看。那你读圣经呢，一定要有一个老百姓的眼睛，老百姓的心肠。我们现在常常觉得说，哎呀，我要去神学院啊，要念了很多书才能够读懂圣经。其实不是的，因为圣经一开头就写给老百姓读的啊。像我们现在的人读这句话，有时候有什么感想？他说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地显给使徒看。圣经很多的话你都可以用在自己身上，这句话你用不了的，对不对？利恩需不需要活活地将自己用很多的凭据显给我们看？不需要。我们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需要怎么样用很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地显给别人，没有这样的事情。只有谁需要这样做？他复活以后，门徒是认不太出来的。你认为他不在，突然他在；你认为他在，他可能突然又不见了，对不对？那个叫做什么？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这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这个门徒来讲呢，不是像我们今天从早上到现在天气都很好，阳光普照，对不对？天气有没有变化？没有变化。星期五开回家的时候就大雾，对不对？可你今天开过来不会一下子雾，一下出太阳，一下下雨，一下又出太阳，不会。他们40天之久跟耶稣在一起，这个挺有意思的，好像坐这个穿山车一样，忽上忽下，忽然他在我们旁边，忽然他又不见了，搞了40天。那这40天记了多少呢？也没记多少。到了最后一天，他们聚集的时候，使徒行传就告诉我们了，他们正看的时候啊。所谓正看的时候就是什么，那个时候的耶稣是显现的耶稣，是不是？今天天气好，今天他怎么他就不动不走了，就没有突然不见了呢？还是有事儿。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这个也麻烦，本来是凭着看，我们关着门他突然进来了，我们正走着他一拨饼就不见了。今天不一样，今天怎么样？正看着他的时候他怎么样？他上去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这个就是人啊，人喜欢看那个看得见的东西，每个人都是唯物论的。正定睛望天的时候，你还来不及想。跟随主有个好处，就是你常常会用这个字叫做什么？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就对他们说话了。中国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那我不看他，我看谁啊？那个时候我还看别人吗？他就是从我眼前这样上去了，我不看他，我看谁呢？他还问我们为什么看。你看看这些东西，他反倒记下来，这些东西对我们有关系吗？那40天多记一点奇怪的事儿不是好吗？全世界记不下来的好多事情他没记，这件事情他记下来， 但是记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说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我站是站在哪里啊？脚踏实地的叫做站，眼睛看天。我们要信的宗教是不是应当就是这个样子，会上去下来的，很可以找到凭据的？不是这样说呀、哎。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什么叫做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呢？你们现在是看他上去，对不对？有一天众目要看见，万国都要看见他驾着天上的云干什么回来了。那是不是今年？不晓得了。很多人说是今年，你就别理他了，对不对？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嘛，在人想不到的时候，你想到是今年，大概就不是今年。那是不是说今年就不会来呢？你认为他今年更不会来，他刚好他就今年来了，所以你看这很麻烦，是不是？你打不过他的。你们看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你要再往前看，回头看一点，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怎么样？我们一起念几下底下几个字好不好？看不见他了，便看不见他了。你今天跟随耶稣是跟一个看得见的耶稣还是看不见的耶稣啊？你一定要晓得你是跟一个看不见的耶稣。这个耶稣要怎么样向你显现，你能不能预期得到？你预期不到的。你回头想一想，你这一生最重要最转折性的经历，往往都是在你出其不意的时候，在你认为应当是这样的时候，他偏偏是那样。然而主就在这其中对你说话，给你行走。你次数多了，你就应当晓得了，我们今天跟随的一个耶稣是怎么样的耶稣啊？看不见的耶稣。不但是看不见的耶稣，而且是有没有记下来的耶稣啊。很多的详情他不记下来给你的。你说保罗为什么在罗马传道传了两年一句话都不说，然后就不明不白就结束了？这个使徒行传结束了没有？结束了没有？使徒行传没有结束啊。我们现在在满福教会，对不对？刚才姐妹不是祷告吗？我们把福音传出去，这是使徒行传第几章了？晓不晓得这使徒行传第几章了？你要晓得这一章一章从来没有写完，因为重点已经不再是保罗，重点是那个看不见的耶稣借着他的门徒一代一代的传出去，直到有一天众目都要看见他驾着天上的云回来。在那一天之前，你最好注意啊，要专心跟这个看不见的耶稣。耶稣会不会向你们显现呢？会不会向我们显现呢？会。不显现，我们弟兄姐妹就不祷告了。每一次他向我们显现，每一年他向我们显现，要你写，你写得出来吗？你写不出来。不要说约翰所经历的写下来，全世界都装不下，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所写的东西啊，你仍然装不下，而且你发现你写不完，你也写不清楚。可是它是不是真实的？它是真实的啊。那这些事情对我们来说应当有没有一个进一步更清楚的，我们就说聚焦好了啊，让我们知道在今天，既然他又是看不见摸不着，又是喜欢忽然不见忽然上去忽然下来这样一个主，你怎么跟从他呢？虽然说没有全部记下来，但是也记下来了一些，对不对？有的他的确是记下来。如果他记下来，那你就需要注意了，既然记在圣经里面，就肯定是跟你跟我有没有关系啦？不但有关系，而且关系重大。不但关系重大，而且往往是在我们身上可以重复的，是不是？他很多很多一点一滴在你生命在你生活在我们教会中的带领，你讲不清楚的。你确实知道他真在，但是讲清楚圣经挑选记下来的东西，你尤其要小心，因为这些真的是可以重复的啊！我们就说可以重复的科学实验好了。那我们上次讲到哪里呢？讲到约翰福音第一章还没讲完，那时候我们说过，两个门徒听了施洗约翰的话，就转过身来跟从耶稣。他们跟从耶稣的时候，耶稣有没有看见他们呢？耶稣一定看见他们。你决定跟从主的时候，主一定看见你。你看在这一章里面其实有两次讲得很清楚啊。第一个地方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啊第38节，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对他们说。第二个地方42节，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干什么？看着他。43节，耶稣想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对他说，这是一样。什么叫做遇见腓力啊？有没有看见他？看见他，肯定看见他。 47节，耶稣看见拿但业，就指他说，看哪、啊，这是真以色列人。你读到这里总该有个结论，今天你决定跟着耶稣，耶稣有没有看见你？耶稣有没有看着你啊？肯定看着你。他有没有对你说话？他肯定对你说话，这个你可以放心，这个是记下来的事情。当你决定跟着耶稣的时候，当你决定跟从他的时候，他绝对不会看不到你，他绝对不会落下你，他绝对有话对你说。这是在四个人里面通通都是这样。这四个人一样不一样呢？你仔细去读的话，很不一样的。这四个人搞不到一起的。你看耶稣遇见腓力啊，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腓力是伯赛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腓力找到拿但业，就对他说，我们讲过了，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都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非常有理性的人，很有分析能力的人，很有学问的人，很专心很好的一个学生。讲起话来有没有道理啊？有道理。有没有根据啊？有根据。有没有说服力啊？有。他碰见的是谁啊？碰见的是个老粗，对不对？你讲的再有道理，拿但业对他说什么？一句话就把你打回去了。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是不是？你拿这样的人没词儿的，你拿他怎么办？你怎么跟他传福音？你做了半天的研究，你所有的心得告诉他，他一句话把你推走，这是洋教，我不信，是不是？ UT 可以跟 Texas A&M 的足球队能够比吗？不行，你跟他讲道理没有用的。你看这个拿但业和这个腓力多么不一样。那耶稣对腓力是一个办法，对拿但业又是一个办法。你看耶稣对拿但业什么办法？耶稣看见拿但业就指着他说，看啊。这时候不但耶稣看见他，还有所有的人都看，看到什么？这是个什么？真以色列人，心里是没有诡诈。我稍微回头整理一下，第一章第35节，在次日，约翰同那两个门徒站在那里，看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着他们跟着，就对他们说：“你们要什么？”这我们上次讲的。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啊，耶稣就说什么：“你们来看，你们来看。”这是两个门徒，对不对？这一天便与他同住。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两个人，一个是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到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于是领他去见耶稣。啊，耶稣看着他对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这是彼得。过了一天，耶稣想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其他的我们比较念过了。然后呢，拿但业对腓力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什么？你来看。哟，怎么通通都是来看？有什么好看？这来看里面到底有什么？我们就说魔力好了。为什么来跟可以跟几个小时，可以跟一个晚上？第二天这个人他绝对有100%的把握，我们遇见弥赛亚了，这一位我遇见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不记下来？为什么不告诉我们说哪一天发生了什么了不得的事情，让这几个打鱼的人有这么大的把握他们遇见了弥赛亚？包括这个拿但业起初跟着耶稣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后来也就很服气了，没事了，怎么回事？值不值得想一想，什么事情让这个人在几个小时之内一下子翻过来，一生之久就跟着耶稣？前几天我太太要搬办公室，我找了一个朋友弄了个拖车，好多好多的行李在上面，那这时候还要上 highway， 你得给他捆住，你得给他捆住。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人，他要拖这个 mattress， 就是那个大的沙发床 minivan， 刚好可以塞进去。以前呢，我们在美国早年的时候，对不对？怎么运 mattress 啊？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 minivan， 都怎么样？要车顶上，哎，车顶上就有本事了。你必须用绳子把它捆着，怎么捆？怎么捆？你一定要会捆。有一个真的事情，有一个人，大概也蛮胖的，他没有 minivan， 他车顶上摆了个 mattress， 两个朋友一起走，他就说那这样好了，我把他压住，他就爬在上面就把他压住，然后风一吹怎么样，连人带 mattress 全部翻下去，给送到医院里面去了。哎，这东西都有本事的。哎，我太太这个同事我们已经认识他很多年，他就是特别能干那个，一根绳子一大堆的家具拿出来，好像完全胸有成竹，他怎么系怎么绑，稀里糊涂行云流水，然后不打任何一个死结，他打的结全部都是活结，而且不拉紧的。啊，他一面打我一面想起来，我说你是个童子军是不是？因为我看他跟他孩子出去露营，他说我不单是个童子军，而且我是一个 sailor， 他会弄那个帆船呐、啊。啊，那你要弄，你要当水手的话，你非得打结不行。他打了个结真轻松，而且不扯紧，他就这么冲冲冲冲冲弄好了。他弄好了，你觉得很简单。我以前还有一个老美，老美这样的人特别多。哎，这个人他从前是个兽医，他天生他这个手就会抖。他说他在做兽医的时候，老师就笑他，他说你这个操刀的时候手是抖着画出来的线是直的。我说还好你是治狗的，不是治人，你不把人吓死了，一个医生的手那么抖。哎，我第一次觉得很特别，我就看他修车，啊，他的修车像那个庖丁解牛一样。他穿的衣服穿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把车上一掀，他那个小工具往那一摆，咚咚，怎么这么轻松，怎么这么简单呢，很有天才。那你跟这样的人在一起，你想慧敏这个同事他带他儿子出去露营，他儿子一定对这个爸爸非常佩服，因为不管什么情况，是不是帐篷怎么搭你会不会搭，下雨你是不是要担心，不需要担心的。他们现在有这种新的旅游团啊，以前旅游团都是把你弄得舒舒服服，现在的老美尤其是你不给他吃点苦头他就是不高兴。他们现在怎么观光呢，在这个撒哈拉沙漠南边啊，你去观光怎么观光呢，你就跟他们当地的导游啊，大概除了水之外呢你就跟着他走就是了，骑的是骆驼，到了任何一个地方他当天晚上他就就地取材给你做他们从前那个怎么吃啊怎么喝啊怎么烤肉啊怎么唱歌啊，他把你弄得好好的啊，这些老美就傻乎乎去，觉得他很过瘾。你要遇见这种很有办法的人啊，你跟他过得很开心。那你觉得他们跟耶稣坐这一天就这一天是怎么样，耶稣往墙上一摸，哎呦，是不是可以看见将来的事情，门徒要喝水，耶稣一碰，哎，墙里面流出水来，是不是这样子，或者耶稣一挥手整个屋子亮了，像我们这样一样，不是。你有没有碰见一个人或者一个人群，你本来很伤心的，碰见他们你突然不伤心，有没有这样的事情，你看他唱歌你心情怎么样，唱一唱觉得心里面很舒服，是不是唱完了你觉得好像一些重担丢下来了。我相信那一天那几个小时他们跟着耶稣去的时候，为什么能够改变他们一生，因为他们一定经历到我们所经历到的，而且可能是千百倍的强，主知道他们经历到了一些东西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他们不知道人在一起可以不用彼此相恨，可以干什么，彼此相爱。嗯，啊，所以你看圣经里面最常出现的字包括什么，忽然啊，看见啊，呵呵，还有一个字就是什么，什么是教会，教会就是彼此彼此，呵呵，彼此相爱，彼此洗脚，彼此服侍，彼此鼓励，没有所谓一个人的教会啊。今天在中国尤其在我们传统的思想里面有一个很耽误人的一个观念，就是所谓信主一个虔诚的人就是要成仙得道，他要跟主的关系很好，他要躲到山洞里面，他可以祷告三天他不打瞌睡，这个算是高人，那个叫做高和尚，那个不叫做高人，是不是？主要的门徒是怎么样，从一开头就是这种乌合之众，可是这种乌合之众主在他们中间居然能够让他们干嘛，彼此相爱，彼此洗脚，彼此服侍。你看最后主受难，主耶稣复活，门徒还在怕犹太人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这也是在约翰福音最后彼得就说什么，打鱼去，我打鱼去，你说是不是个大错特错的事情啊，看你怎么讲。哎，你如果给他太多的教条说这样不对这样不合圣经，那圣经硬是就少了一张，就是那一次打鱼主突然向他们显现，对不对？然后主问他说，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 因为那一个我们今天常常去定罪的一个行动，哎呀，其实反而带进了主的同在，对不对？那不单主，彼得说打鱼去，你知道后面还有一句话是什么？其他还有好几个人就跟他说什么？我们和你同去。找不了这句话，他们跟耶稣在一起三年半学到什么东西啊？好弟兄，好姐妹，好聚，没有所谓的好散，我们就是在一起。连门徒要往尼玛五十去都不是一个人去，通通都是一群人，两个人三个人，他们就分不开。他们为什么分不开？因为那个看不见的耶稣在不在他们中间？仍然在他们中间。就像今天一月一号干什么不好，哎，该来的都来了，回国都没法来，还知道写信吗？为什么？因为那个耶稣真的在我们中间。这些都是你写得下来吗？你写不下来，你真的写不下来，全世界都记不下。为什么？因为突然一些彼此相恨、彼此不认识、彼此很不一样的罪人，突然在他们中间有了一个耶稣的爱，这个耶稣的爱把他们合在一起，这群人成了世界上最奇特的一些人。当他们这群人在一起的时候，主耶稣会不断的向他们显现。看不见的耶稣就是这样跟随。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约翰福音不需要写完，使徒行传不需要写完，因为为什么？我们可以继续写下去，我们绝对可以继续写下去。那往后所发生的事情也给我们很多的线索，让你能够猜到那一天那几个小时耶稣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大部分福音书跟耶稣打过照面的人其实都是几分钟、几小时甚至几句话的照面，就完全改变他的一生，对不对？大家读过那个约翰福音里面那个行淫被抓的妇人，被大家抓到耶稣的面前，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摆在中间，说照着摩西的律法应该用石头打死。耶稣几句话不但把人群全部都遣散，而且那个女人得救了没有？得救了。改不改变她的一生啊？改变她的一生。这个女人出去会不会说那个弥赛亚我们遇见了？她肯定会。这就是耶稣的特色。那尤其像这样的案例、这样的事情，你一定要小心，因为很可能，不要说这几个人在一起，已经在我们中间发生了，往后的每一件事情都会在你身上发生。如果还没有发生的话，你要注意啊，你要开始跟随啊，耶稣一定会让这个事情在你身上发生。好了，那这是我们可以进入第二章的约翰福音。第二章约翰福音就要注意了，圣经一开始仔细的写，恐怕就是会在你身上完全应验、完全照样发生的事情。第十一节他说什么？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那你们身上有没有神迹啊？有没有神迹？还没有神迹啊。那很好啊，你要知道有一个头一个或者你说明显的神迹。为什么呢？这是在加利利的加拿行的，就干什么？显出他的荣耀。他的门徒就信了他。是不是所有人都信了他？没有，很多人经历了这个神迹还没有信，但是门徒这一下信了死心塌地。为什么？耶稣的荣耀显出来，显出来的时候门徒回头说，这是第一个神迹，一个清楚清楚的里程碑。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神迹也应该在我们身上发生，对不对？至少发生过。如果还没有发生，那我就恭喜你了，你绝对可以照着做的。哎，这个跟做实验一样，你照章行事就可以把这个蛋糕做出来。这第一个神迹一定会在你的身上，有没有兴趣啊？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什么娶亲的宴席？这是一个偶然事件呢，突发事件呢，还是一个预期好的事件呢？门徒晓不晓得这个事情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不晓得。可是你不要以为这个是一个突然的事件，因为前面我们是读过第一章四十三节，又次日耶稣已经做什么？想往加利利去。耶稣完全晓得这件事情，你不知道，门徒光跟着走一天两天，第三天，哎，第三天就可以跟耶稣一起吃饭，不错。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筵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这些门徒认不认识耶稣的母亲不成问题。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复习，那这个可能照这样看起来呢，耶稣算是陪客还是主客？ 他的门徒算是什么？去沾光了。是因为玛利亚在那里，人家可能认识玛利亚，还跟玛利亚蛮熟的，就请耶稣。但现在耶稣有个小群众，是不是？那就一块儿来吃饭吧，就像我们请福音聚会一样，你请你的亲戚朋友邻居啊，同事通通可以来。第三日，今天是1月1号，到了1月3号的时候会有什么事情你也不晓得，我只能告诉你说呢，不要随便禁止，不要随便判断说哪些事情是出于神，哪些事情是不是出于神，你不知道，你真的不知道。你需要知道的就是说，门徒还跟耶稣紧紧地走在一起，你在你的生活里面不要离开主，事情会发生，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完全想不到，然后圣经一句话不多说就提出了四个字来，哪四个字啊？第三节我们一起念好不好？酒用尽了，哦，开始了，对不对？这四个字很特别，因为和前面所形容的是一个极强烈的对比。那个时候的人是不是天天有酒喝？是不是你要喝多少就有多少？不是的，你知道这个北韩的这个伟大领袖去世了，他们新闻上就在讲，因为北韩这个整个消息的封锁的工作做得很好。他们说北韩的老乡啊，北韩的乡亲到了南韩，什么事情让他们知道被骗？知道不知道？什么事情让他们知道，立刻知道被骗？就是他们一进南韩的超市，看见满屋子的东西，他们就知道我们上当，我们被骗，这么多年都被骗，不用跟他讲任何的道理。什么是第三日迦拿有娶亲的筵席？这一天呢、啊，是不是好日子？是好日子，东西多不多？多，吃得完吃不完？照说吃不完。你过得正好的时候，请你注意四个字，在你的生命里面一定会发生。你要经历这头一个神迹，你一定要明白这四个字，因为你很可能已经在这个迦拿的婚宴里面过了一辈子了。我从小到大，直到目前为止，有一件事情，本着良心说，我没有挨过饿，我没有说我想吃东西的时候没东西可以吃。我家最穷的时候也没有这样的事情。你在美国要饿死是很难的，但你在这里日子过了很久很久很久，你突然有一天，你应该突然明白是吗？酒用尽了，其他东西用尽了没有？其他东西都还有，突然你觉得美中不足，有个东西不对，什么都有怎么还是少，什么都有怎么还是不带劲，都好怎么就不好了呢？酒用尽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福音的题目。一个人活到30岁40岁，要是你读到这四个字你心里面没有感触、那要你信耶稣是很难的，因为在你心里面没有一个深处的空虚，没有一个深处的不满足，叫做什么都还有，什么都还对，美中不足的东西，就是难道人活的就是这样子？你突然对这件事情开始发出感叹，不对，有一个东西在我里面没有，缺少了。四个字啊，讲尽人生一切的哲理，这是所谓的你活到有一天了，你的酒会用尽。是不是所有的人对于这个酒用尽的都有感触？不是，有的人他很敏锐的，谁很敏锐啊？玛利亚，耶稣的母亲，立刻知道这件事情会造成问题，这个问题需要被解决，而且没有人能解决。他看见了这个最开心的日子走着走着会变成不开心，因为还不该用尽的时候怎么突然就用尽了呢？耶稣的母亲就直接对他说，谁没有酒了？是我没有酒了，是你没有酒了。酒用尽了对耶稣有没有影响？没有影响。对谁有影响？对老百姓有影响。你又需要知道，耶稣做事情不是因为对他重要，往往是因为对你重要。你说那天不喝酒是好还是不好啊？这几天满街都是警察，直到今天喝酒驾车，所以警察在街上等你。但是有的人过年他不喝酒，你这个婚宴酒用尽了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谁没有酒了？他们没有酒了。他们没有酒了还不好吗？免得闹事儿。他很多事情他判断的标准跟我们很不一样啊。尤其我们还在开始往这条路上走的时候啊，你自己开始逐渐哎，像马兴可能这辈子没像过去一年领过这么多的会，是吧？你开始要知道怎么服侍弟兄姐妹，你开始要知道教会是什么，那你就要小心。 一个真真正正有主同在的教会，它的规矩是多的还是少？少，少的不能再少。规矩越多的教会，往往就是什么？越不认识神的教会。一看也知道，是这个伊斯兰规矩多，是基督徒规矩多，啊，是塔里班规矩多呢，是华人教会规矩多。但是很不幸啊，很多很多的教会，很多的弟兄姐妹，他开始有学问了，他就觉得说，哦，这个也不应该，那个也不应该。来聚会的时候一定要西装领带打得好好的，祷告的时候一定要跪下来，领圣餐一定要跪下来。那不跪那怎么办？不跪那个神圣的气氛就不在。你要小心啊，我们在教导门徒的时候是要引进主的同在，是要带着他经历主，不是叫他在外面学一些条例。这个东西在今天的教会啊，早就被打掉了，这个神迹根本不会发生。因为玛利亚跟他说，他们有酒用尽了 ，Kim 说很好啊，这样就不用醉酒了。他们觉得需要，他们觉得重要，你不要怕求耶稣。耶稣明白，因为重要的是他要你认识他。耶稣说：“母亲啊，原文做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圣经是写给老百姓看，你一定要明白怎么去读这个东西。圣经还有个特色，当他记下来的时候，他没有记他的语气。他没有说耶稣很严厉的说呢，还是耶稣很和颜悦色的说。如果这两个东西没写在里面呢，你最好不要随便下结论。如果耶稣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到，可耶稣对他的妈妈说 Ma'am， 现在有礼貌的人才会跟你讲 Yes ma'am Yes sir Ma'am， 我和你有什么相干呢，我的时候还没到。完全不一样，你不可能单从这句话下一个结论，是耶稣为什么对他妈这么不礼貌，他说不定讲得非常有礼貌。玛利亚是当时唯一听见这个话的人，你要从玛利亚的反应来决定到底耶稣是怎么跟他讲话。玛利亚如果很生气很伤心转身就走，那就没戏唱。玛利亚说什么？玛利亚一听耶稣讲这话，他就非常非常胸有成竹，他就转过身来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对不对？就表示耶稣这个话在他母亲听起来是同意是不同意，是责备还是鼓励啊？至少你说很强的暗示的意味。玛利亚一听，哎，是不是？因为玛利亚知道的很清楚，这一个从圣灵生的孩子，圣经不是讲吗？玛利亚把这件事情存在心里反复思想，他一直在思想这个事情。一个姐妹她如果把很多的事情放在心里反复思想，是好事还是坏事？除了对她先生之外通通都是好事。那姐妹肯定是这样的，先生是说不管干什么事，睡个觉吃顿饭看个电影就干什么过去了，烟消云散。姐妹是什么？那个事情今天还没解决，她睡个觉吃个饭游个泳出个国还在不在她心里？玛利亚他从耶稣降生，天使向他问安，牧羊人那几个博士一直到耶稣长大30年没有动静，突然耶稣到旷野受洗，而且现在耶稣居然带了几个什么哥们，哎，你看爸妈妈，哎呀，他带他的朋友回家了，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啊，难道不知道事情严重吗？女儿把男朋友带回家的时候，你当然知道，哦，不一样了。耶稣这次突然带了几个什么门徒，这几个门徒开口闭口都是弥赛亚，我们遇见玛利亚难道不晓得 Today is different， 他很有把握的，他很有把握，所以耶稣才会跟他讲说我的时候还没到，妈你别急It's coming but not now 但是玛利亚还是很有把握，她完全知道她的儿子，是不是？她就转过来对佣人说，说了什么话？这句话你一定要背起来，什么？他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跟你明白不明白有没有关系？同意不同意有没有关系？第一个神迹你要经历到，必须在这个条件之下，就是什么？他对你说什么，你要做什么。这个顺服是有条件的。他不是讲顺服，他是说他对你说什么你就做什么，这是表示什么？这像食谱呢，还是像菜单，还是像报纸 啊，食谱，他对你说什么，你就做什么。你要经历第一个神迹在你的生命里面。首先，条件是什么？酒用尽了，你要懂得这四个字，在你的生命里面，酒用尽了没有？如果用尽了，你愿意经历到这个神迹，要干什么？他对你说什么，你就要干什么？听什么？想什么？还是什么？做什么？不要问问题。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哎，酒用尽了，居然跟洁净不洁净有关系，你看见了没有？圣经已经开始渐入佳境了，对不对？天机开始泄露了。第一个神迹的经历跟你的什么东西有关系啊？跟你的洁净有关系。你为什么会酒用尽？你为什么会觉得美中不足？你人生不是什么都有吗？你还是觉得少了什么？怎么回事啊？因为你干什么？不洁净。什么叫做不洁净？就是有一点点脏，还是有很多的脏，还是非常脏啊？告诉你，通通叫做不洁净。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这样讲，哎，世人都犯了罪，人都是罪人，是不是？那我想你还没信主，你都已经会说了，哎，这个罪不是说你犯罪的意思，罪是什么？有一点罪呢？很多罪呢？还是满满的都是罪才叫罪人？有一点罪叫做罪人。所以你会常常听人家讲说这个啊，什么叫做罪？罪原来是什么？它就是这个从前的人在射箭的时候那个红心呢。无论你射得多准，凡是没有射中红心，旁边的人就喊了，喊什么字啊？罪。据说这都是道听途说，真假我就不知道。只要是不是满分的，就叫做罪人。什么叫做满分？我们是按着谁的形象、谁的样式造的？神的形象、神的样式造的。那你是不是神的形象、神的样式？怎么小孩子罪没罪？你看的还只是说啊，小天使，你不是说 Oh God？ 为什么他已经不像神了？他了不起像个小天使，好不好？凡是用神的标准来量你，你已经离开了他本来你受造的那个神的形象、神的样式，通通叫做什么？不洁净。所以人来到神的面前，一定有一个规矩，叫做什么？洁净的规矩。你要进到主人的家之前，无论你要干什么，要打招呼也好，要吃饭也好，要喝水也好，你一定先要把自己的手给洗干净，把脚给洗干净。但是这个洁净的规矩，因为它是个规矩，有用没有用啊？神叫以色列人献祭，告诉以色列人说这个可以吃，那个不可以吃。其实你献了祭之后你就干净了吗？你不吃这个你就干净了，你不吃那个你就干净了？你不要说吃不会改变你，不吃更不会改变你，对不对？但是那是有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这是大户人家才有这么大的需要，是不是？我家有没有六个水龙头啊？连屋外算也不够五个，是不是？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就知道这家是很富有的人家，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还是大缸。但这个石缸里面还有没有水啊？就算有水，是干净水是脏水？脏水。那天什么都有，就是洁净的规矩没有。你来到美国，你念了很多的学位，你什么都有，你什么都买得到，有一个东西买不到，什么东西啊？怎么样把你的心里洗干净？怎么样让你这个人变成一个更圣洁的人？不会的。你知道，念过博士的人就晓得，念博士时候要通过所谓的 defense， 哎，国内的人说要答辩。但有没有人这个博士没通过？因为老师跟他说，你这个人呢脾气太大，对太太不好，心里肮脏，充满了自私自利，所以我不给你这个博士学位。有没有？现在的教育跟从前的教育有什么不一样？孔老夫子的教育是什么？他试着教育你的外面来耕种你的里面。现在的教育，谁要是用教育想要去改变那个学生的里面，那个老师肯定要被炒鱿鱼。现在的教育就是绝对不要去碰人的里面。在这里你不管受了多少的教育，会不会让你这个人更洁净？不会。人的罪用什么东西洗？人的罪在神的面前怎么得洁净？这个得洁净照说神给了他们一些规矩，但是因为这个规矩没有真实的效用，以至于连水缸都干掉。现在大学里面已经不开这种课了，叫做怎么样洗净人的罪。现在我们教育完全不讲这个东西， 以至于你去受教育，你到处找不到这种洁净的水缸，就算找到了，那个缸已经干掉了。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就对众人说：“你要听吗？把缸倒满了水。”他不答你的问题了，倒满了再说。他们就怎么样？就倒满了，直到缸口。你要神迹发生啊！他说什么你做什么，很重要。这里面有没有问题？有没有答案？没有，他不理你的。你要么你就听，不听就算。耶稣又说，什么时候说啊？他第一次他就几个字，把缸干什么？倒满了水。他可以再说啊，当时就讲清楚嘛，是不是？倒满了之后舀出来送去给人家喝，那人家都不倒了。你不要问，他说什么你就做什么。他们把水倒满了，一直满到缸口，突然耶稣在说话。他不说倒了一桶，倒了两桶，耶稣拍拍他，说的很好，我现在告诉你们要干什么，没，倒缸口，全部都停了，大家都傻了。然后呢，耶稣就说了，这个又是出其不意的，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我才不干。有没有刷一刷里面有没有青苔呀、啊？我是这家的佣人，我这样送去我不给炒鱿鱼才怪。哎，他们真的就干什么？他们就送了去。圣经里面谁有信心？这些人可真有信心。我觉得他为什么酒用尽了，恐怕给这些仆人偷喝喝光，我就觉得大家都喝醉了。拿这么傻的事拿去给那个管筵席的，当然说送给管筵席的没告诉他们说这是干什么，对不对？很可能所以他们才敢送，他们就拿了几缸水，对不对？傻乎乎的拿了管筵席那里，管筵席不知道是什么，拿起来就干什么尝。这时候突然神迹出来，这中间要是多了一点人的智慧、人的聪明、教会的规矩啊，多了一些问题与答案的 session， 这个事情就不发生了，是吧？转念起来一尝，他要尝的时候，可能旁边的朋友说：“哦，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他一尝做什么？龙心大悦，尝了那水变的酒。其实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他尝了他才知道这是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众人知道。舀水的众人怎么？糟糕了。所以你看啊，很多时候你真的知识太多是不行的啊。你有时候这个很简单的信心是很有用。就我这个小女儿啊，她最崇拜的人就是她舅妈，她舅妈炒莲藕啊她也吃啊。我炒什么山珍海味她都不吃，我说你怎么吃这东西，她说是因为是舅妈炒的，舅妈炒的是 good OK。 我出去外面我说今天有 curry chicken， 她说 no， 只有舅妈的 curry chicken 是 good， 只要是舅妈的 cooking 就是 good。他说我每次来 Pearland 的时候我都不要吃东西， because I don't want waste their food， Pearland the church food is good， CCC church not good。 他真的，他说你问他，他真的是这样，他完全是一个充满偏见的人。他舅妈不管做什么都是好的，这个有用了。管筵席的他的脑筋很简单，来了东西一尝，哇好吃啊，只要他舅妈做什么东西他一尝，好吃啊，好久啊，所以立刻就说了，便叫新郎来，这仆人都不敢说话。你知道这东西什么吗？你知道哪来的吗？啊，没个人敢说话，都在那边看好戏。然后就直接把新郎叫来。新郎叫来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些仆人还在害怕。管筵席尝了那水变的酒，也没说话，直接就把新郎叫。所以说，那几个仆人可能都躲得远远的，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你在你的人生的路上有一个留到如今的好酒，你现在尝过没有？没尝过。想过没有？没想过。你从来不晓得你人生的答案是到你遇见耶稣的时候，你才真正的得到。你从来不晓得那个酒用尽了是在这个时候解决，而且是怎么解决的，是这样解决的。”然后这句话一讲完，不明不白就完了。他说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那你说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我如果我承认我的酒用尽了，我明白这件事情，我也希望 在我的生命里面有所谓第一个神迹，让我可以真真实实的经历到他，知道他的荣耀，显出他的能力来，那你怎么办？这什么东西啊？信主你应该知道有一件事情，你还没信主的时候你老当它是一个洁净的规矩，是什么事？受洗。你以为是洁净的规矩，有的人是点水，有的人是浸水。为什么叫做浸信会？因为当时很多时候包括他们英国国教天主教都是省水，就你撒一撒就好，对不对？但是哎，那个时候他们有所谓的崇浸派啊，就是说呢，我们觉得到了圣经应该是 submerge， 因为跟主一同埋葬嘛，啊，埋葬，所以应该是这样比较合乎圣经，所以他们叫人家再去浸一次，这件事情出名了，就叫做浸信会，啊，浸信会在美国初期的时候是受排斥的，那有的人他是要水缸里洗，那有的人要湖里洗，有的人海里洗，没信主之前，你总觉得这东西有个魔力。你总觉得这到底是洗什么？就你听人家做信主的见证，他总是傻乎乎。我今天把我的罪洗掉，一听就知道这个家伙是外行。但是没关系，你先洗了再说。他说什么你做什么，以后你就明白了。后来你的罪洗掉了没有？非但没洗掉，还进了水还会发，你知道吗？因为他本来不是除去你肉体的污秽，可是他的确有一件很奇妙的功能啊。本来看起来是一个外边洁净的规矩，突然当你经过这件事情之后，你的心里面有什么？有酒了，你的酒开始用不尽了，而且你知道那个酒是一个什么样的酒？好酒，是直到如今你才开始经历到的一个酒。什么是酒啊？酒的英文是什么？哎呀，你看现在来的久了，就是英语程度就好了，对不对？从前你问学生，学生一定说是 wine。店里面卖了两种 ，wine 是甜酒啊，酒精浓度低的，酒精浓度高的叫做 liquor， 或者你可以直接称它为什么 spirit。spirit 翻译成中文就是什么灵啊，大写的 spirit 叫做什么圣灵。转了一个大圈，他们终于听懂了，哦，就是要受洗是吧？哎，第一个神迹在你生命里面是什么？受洗，要不要问问题？不要问问题。他说什么你说什么，他怎么说你照做的事。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受洗，信而受洗的，怎么样？必然得救，必定得救。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能够让我们因他得救。信子的人有永生，一个永远的灵 ，Eternal Spirit。会住在你里面，那个在你里面的时候，你再也不会说什么我的酒用尽，你会反过来讲，全世界都离弃我，没有一件事情对的，可是什么还在我的里面？好酒还在我的里面，耶稣没有离弃我，我里面仍然有我们刚才唱的歌，什么平安平安，我与你同在，不管人生的障碍，那个叫做你从今以后有个用不尽的酒。可是这个用不尽的酒别人知道不知道？你受洗了，你丈夫就尝到好酒了 ？No， 谁能够经历到这个事情呢？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这里边有谁知道？舀水的佣人知道，连管筵席的都不知道，连新郎都不知道。耶稣的门徒知道，舀水的佣人知道。这些人有什么样的特色？他说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你跟着做，信而受洗，就必怎么样？有第一个神迹在你的生命里面显出来。你要经历耶稣吗？你要找到这个看不见的耶稣吗？你要知道他怎么样跟你走路，你怎么样与他同住吗？还没有受洗，你需要受洗。连耶稣自己都受洗，连玛利亚都晓得现在不一样，果然不一样。好了。所以讲了半天，哎，其实第一个神迹是劝大家干什么？还没受洗就要受洗，不是我劝的，谁劝的？圣经劝的。这意思摆到这事情为什么要这样记？这样记录到底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难道不是这个意义吗？从头到尾有没有一句话是用不上？有没有一句话是不合适？有没有一句话是跟我没关系？没有。 这个就是神话语的能力，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在新年的一开头的时候我们需要去好好留意去学的。不错，我们可能与耶稣同住了好多年了，对不对？可是你同住的时候你还是有不顺心的时候，不畅快的时候，为什么？也许你不知道真的怎么与主同住，与主同行。与主同住，与主同行，不是一个人找个山洞躲起来，与主同住，与主同行是跟着弟兄姐妹在一起，并且要抚救那些卑微的人，不要随随便便把这个什么酒用尽了啦，啊，这个人说话太直啦，当成一个负面的事情。神迹都是在这些事情上显出来的。那尤其重要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像一个耶稣的仆人，像一个耶稣的门徒一样，做什么？他说什么就做什么。那我们一起祷告好吗？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把圣经赐给我们，就我们在这个神的话语面前，我们做见证说这个话是真的，这个荣耀的神迹，这个头一个神迹真的在我们生命里面发生了，你真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显出你的荣耀来。这个荣耀显出来的时候，连我们的父母、我们的至亲、我们最好的朋友都不知道，不知道你这个好酒哪来，不知道这整个的事情的经过是什么，只有我们知道，我们一尝我们就知道是好酒。主啊，我们信你，因为你真的是在我们生命里面显出你的荣耀，我们知道你是主。在我们人生婚宴的路上正开心的时候，主就让我们经历到，让我们明白，哎呀，我的酒用尽，那时你就在身旁。我们来到美国从来没有想到是为了寻求你，但是你早就在这个地方等我们。我们不晓得你在这里等，但是你其实早就起了意来到我们的身边。因此当我们转向你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这些不洁净的人呢，居然因为你为我们钉了十字架，我们信而受洗把自己归入你，就都得了洁净。不单得了洁净，而是在我们生命的深处得了上好的美酒，是一直永永到永生的。主，我们要赞美你，因为这些话真的是真的，这些话太美妙了。你这样的记载实在是天上的智慧，不是人间任何一个人能够说得来，能够想得到。我们也求你借着这个教会，让我们在这些话语里面多多的学习。我们彼此的不同，我们彼此的甚至是不投机，不正是你做工的时候？正因为这样，我们是如此的不一样，居然在你里面能够活得如此的和谐，那都是你的工作，都因为你已经用各样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在我们中间超过一年的时间。主啊，无论我们往后是看得见你是看不见你，就我们信，我们也愿意照着圣经的话一步步的往前行，一周一周从一个聚会到另外一个聚会往前走。我们深信这一个娶亲的筵席能够把佩尔兰这个地区所有需要福音的人慢慢的吸引到你的家里面来，让他们明白在这里不但是有永生，更是有你的爱，不但是一个羔羊娶亲的婚宴，并且在这里的酒在生命里面的圣灵是永到永远，绝对不会干渴，绝对不会缺乏，都因为曾经有一小群的人有这个福分能够听了你的话，你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主要你要我们传福音，我们今年就继续传下去，有人没人我们继续下去。你要我们彼此相爱，祝我们感谢你，这件事情非但不费力，而且是多么美丽的事情。我们巴不得每个礼拜能够在这个地方看到弟兄姐妹，不但我们大人彼此相爱，连这几个孩子也是这样的彼此相爱。祝我们因此就知道你真的是在我们中间，谢谢你。我们往回看充满了感恩和鼓励，我们往前看，我们深知道你给我们的恩惠要大大的加增，直到永远。谢谢主耶稣，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爱你的名求。